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五里的类别第三是兵礼，指的是朝宗、禁欲、会同的制度。从周代以后，这些礼仪越来越繁复。自从秦朝焚灭学术之后，就有的典章制度残缺不全。汉朝兴起，开始让叔孙通制定礼仪，参考采纳前代的仪式，但也常常有所更改。汉代的礼仪有正会礼，正月初一，夜漏还没有漏完七刻，钟声响起接受祝贺。公侯以下的人拿着礼物站在亭中两边，俸禄2000担以上的官员上殿高呼万岁，然后奏乐设宴。魏武帝定都邺城，在文昌殿举行正会，采用汉代礼仪，又设置了百花灯。晋朝承受天命，武帝重新制定了元会礼仪，这就是咸宁著。傅玄的《元会赋》说，考察夏后的遗训，综合殷周的典章，采集秦朝的旧仪，确定元旦的佳会。这说明是兼采了各代的礼仪。咸宁著记载，先于正月初一前一天，相关官员各自在夜晚布置。夜漏还没有漏完时刻，群臣集合到齐，庭院中点燃火炬。皇帝上朝贺礼，起身，夜者通报，又祝贺皇后。夜漏还没有漏完七刻，百官以及接受礼物的郎官以下，直至祭礼都进入站立在自己的位置，殿阶上的侍卫如同皇帝临轩的仪式。夜漏还没有漏完五刻，夜者、仆夜、大红炉各自上奏群臣就位已定。夜漏漏尽，侍中上奏宫外准备完毕。皇帝出来，钟鼓奏响，百官都拜伏在地。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御座，钟鼓停止，百官起身。大红炉跪着上奏，请朝贺。长礼郎赞唱皇帝延请藩王登殿。大红炉跪着赞唱藩王陈某等各自奉献白璧一双，再次跪拜祝贺。太常回报藩王全部登殿。夜者引导他们上殿，面对御座。皇帝起身，藩王再次跪拜。皇帝坐下，又再次跪拜。跪着将璧放置在御座前，又再次跪拜。礼仪完成后，夜者引导他们下殿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长礼郎赞唱皇帝延请太尉等。于是公、特进、匈奴南单于、金子将军在大红炉的西边，中2000担、2000担、1000担、600石在大行令的西边，都面向北方伏地。红炉跪着赞唱太尉、中2000担等奉献璧、皮、帛、膏、砚、制，再次跪拜祝贺。太常赞唱皇帝延请公等登殿。长礼引导公道金子将军上殿。皇帝起身，都再次跪拜。皇帝坐下，又再次跪拜。跪着将碧皮帛放置在御座前，又再次跪拜。礼仪完成后，夜者引导他们下殿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公放置璧完成礼仪时，大行令同时在殿下赞唱，中2000担以下相同。礼仪完成后，将礼物交给智郎，智郎将碧帛交给夜者，高、燕、智交给太官。太乐令跪着请求演奏雅乐，音乐依次奏响。城隍令于是驾车出来，皇帝退朝进入，百官都坐下。白天漏壶上水六刻，各蛮夷胡人宾客依次进入，都再次跪拜完毕，坐下。皇帝进入后三刻又出来，钟鼓奏响。夜者、仆夜跪着上奏请群臣上殿。夜者引导王公2000担上殿，1000担、600担停留在原位。夜者引导王道九尊前着取寿酒，跪着授给侍中，侍中跪着放置在御座前。王自己着酒放在自己的位置前。夜者跪着上奏藩王陈某等奉上酒杯，再次跪拜祝皇帝千万岁寿。四面厢房音乐奏响，百官再次跪拜。饮酒之后，又再次跪拜。夜者引导王等返回原位。陛下的人传令就席，群臣都跪下应答。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令各自在殿上奉上寿酒。登歌的音乐升起，太官又送上御酒。御酒升上台阶，太官令跪着授给侍郎，侍郎跪着敬献到御座前。然后送上百官酒。太乐令跪着上奏演奏登歌，三遍结束才下来。太官令跪着请求准备御饭，到台阶前，群臣都起身。太官令拿着羹跪着授给司徒，拿着饭跪着授给大司农，上食拿着案几一并授给持节，持节跪着敬献到御座前。群臣就席，太乐令跪着上奏演奏十举乐。 太官给百官送上饭案，遍及所有人。吃完饭，太勒令跪着上奏请求进乐，音乐依次奏响，鼓吹令又上前跪着上奏请求依次进献各种艺人。于是赵各俊吉利上前，在台阶下接受斥谏。宴乐结束，一位业者跪着上奏请求罢朝退席。钟鼓奏响，群臣面向北方再次跪拜退出。那么夜漏还没有漏完七刻成为陈赫。白天漏壶上水三刻再次出来，百官奉上寿酒称为昼会。另外在皇帐外设置女乐30人演奏房中之歌。江东多事，不再举行陈赫。夜漏还没有漏完十刻，打开宣阳门，到平民才打开殿门。白天漏壶上水五刻，皇帝才出来接受祝贺。皇太子出来参加朝会时，位置在三刻之下，王宫之上。正月初一的元旦朝会，在殿庭设置白寿尊，尊盖上放置白寿，如果有能进献直言的人就打开这个尊饮酒。按照礼制，白寿尊是杜举的遗留形式，制作白寿盖是后代所为，表示忌惮。魏朝制度，藩王不得朝觐。魏明帝时，有朝见的人都是出于特别恩典，不能作为常例。到了太史年间，有司上奏诸侯回到封国，其王宫以下入朝的人四方各分为两番，3年一个周期，周期结束则重新开始，如果临时有事则推迟到明年，明年朝见之后再满3年才再次朝见，不得违反规定的次数。朝礼都亲自拿着币，如同旧朝的制度。不朝见的年份各自派遣卿大夫前来聘问，奏议被批准。江东王侯不到封国去，那些有任命在外居住的则按照方伯刺史二牵涉的礼仪，也没有朝聘的制度，因此这种礼仪就废弃了。汉朝因为高帝在10月平定秦朝，并且将10月作为岁首，到了武帝虽然改用夏征，但每月初一朝会，至于10月初一仍然常常举行宴会。其仪式是夜漏还没有漏完七刻接受祝贺和礼物。公侯用币中2000担，2000担用高，1000担，600担用宴，400担以下用制。三公捧着壁上殿到御座前，面向北方。太常赞唱皇帝为您起立。三公伏地。皇帝坐下，于是上前进献币。百官都祝贺，2000担以上上殿高呼万岁，举杯玉食，司徒捧着羹，大司农捧着饭，演奏十举之乐。百官接受赏赐宴饮，大规模奏乐，如同元旦的仪式。魏晋则在冬至日接受四方国家和百官的祝贺，因而举行小会，其仪式仅次于元旦。古代帝王没有不巡狩的。魏文帝正值天下三分，边境多事，帝王的车驾频繁出动，劳役没有安宁的年份，这大概是应时之物，不是旧有的典章。明帝共3次冬巡狩，所到之处慰问年长者，体恤疾苦，有时赐予古帛，有古代巡幸的风范。齐王正始元年巡视洛阳县，赐给年长者和力田者各有等差。到了武帝太史4年，下诏给刺史2000担常例说，古代的君王按时巡狩四方月镇，其次则二伯数职，不然则行人巡视查省。所以即使是偏远细微之处，心中没有庸塞阻隔，下情上达，上意远欲，至于官寡之人，无不各得其所，因此留下风范一列，美好的声誉仍然存在。朕在位多年，如同面临深渊，早起晚息，彻夜不眠，坐等天亮，思虑四方水旱灾祸，为此忧心，情深节俭，想让世事得当，常恐众官用情不实，诚心未显，万机繁重，考虑有不周全的地方，正行失误，而不能全面查之，百姓有过错，责任在朕一人，只因年岁艰难，未能举行占卜征询省事之事，下方未安定，如何体恤他们？现在派遣使持节事中副给事黄门侍郎奉命四出周行天下，亲自会见刺史2000担掌吏，申明朕的心意，访求得失损益诸事，观察省事政教，询问民间疾苦。周典有言，将百姓的利害写成一书，将礼俗正式行进的顺逆写成一书，将暴乱作恶犯令写成一书，将灾祸丧乱凶荒恶平写成一书，将康乐和清安平写成一书，美国分别便民一同，以返回复命于王。旧章前训现在都遵循他。回来时详细调陈上奏， 使朕昭然明白地看到远方幽影，如同亲自巡视。各位大夫君子，要各自竭尽心力，敬奉执事，好的言论和计划，苦口的劝诫，与使者尽情陈述，不要有所隐晦。朕将虚心等待，你们努力吧，以符合朕的心意。新礼规定，巡狩四方月镇，凡柴忘记并设置尾宫，如同礼制。诸侯朝觐者，宾客及拿着礼物都如同朝仪，但不见旗帜。至于认为敬礼规定诸侯朝觐天子，各自建立他们的旗帜，旗帜的标识用以区别爵位命服，显示等级威仪。诗经说君子到来看他的旗帜，应该确定新礼，建立旗帜如同旧礼。夏诏同意了他的建议，但整个近代这个礼仪没有实行。封禅的说法经典中没有记载，礼制中有因天视天，因地视地，因名山升中于天，然后凤凰降临，龟龙到来。天子之所以巡狩到达方月，凡柴祭天以报告成功，事情相似而实际不同。称为各种说法都说王者封泰山、禅梁府，改易姓氏纪年称号。秦汉实行了这种典礼，前代史书各自陈述了其制度。魏文帝皇初年间，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的大礼巡狩为先，彰显足口，封禅为首。因此自古以来受命改朝换代，没有不登梁父上泰山刻下无穷的名号，记载天人之际的。所以司马相如说，自有文字以来，72位君主有的在前顺循所由，在后谨遵遗教。太史公说，主上有圣名而不宣扬，是有司的过错。然而大功美德不刻在梁山的石头上，就无法彰显帝王的功业，给万民展示不朽的景观。俗话说，当郡而叹尧舜之美，好比人子面对自己的生父而称赞别人的父亲。如今大魏承接百王的弊乱，拯救流亡的奸恶，接续千载的衰序，继承百代的废业，从武文开始直到陛下，所以参乘天地之道，刚为人神之化。上天报应，嘉瑞显祥，与往古相比没有什么可以比喻。至于历代至今没有废除大礼，虽然志在扫尽残道，荡涤余晦，未暇顾及此事。如果是这样，三苗在江海强横，大顺应当废除东巡的仪式，徐夷在淮泗跳梁，周成王应当停止待月的礼仪。况且去年在江汉击败吴鲁，今年在陇右屠灭蜀贼，其震荡内溃不会持续太久，不会妨碍封禅之事。此仪久废不是仓促所能决定，应该下令公卿广泛撰集其礼仪，占卜年时，昭告上帝，以符合天下之望。臣在军旅中戴罪，不胜大怨，冒死上文。下诏说，听到蒋济这番话，让我汗流到脚。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封禅的只有70多位君主。所以太史公说，虽然有受命的君主，但功绩有不完备，因此中间间隔远的有千余年，近的有数百年，其礼仪缺失不可得计。我有什么德行敢期望这个？蒋济难道以为世上没有管仲，而我有皇宫登泰山的志向吗？我不欺天。蒋济所说华丽倒是华丽了，但不是帮助我的人。公卿侍中尚书尝试省览一下就行了，不要再议论，也不需回答诏书。天子虽然拒绝了蒋济的建议，但实际上让高唐隆起草封禅的礼仪，因为天下没有统一，不想立即举行大礼，恰逢高唐隆去世，就不再实行了。到了武帝平定东吴，统一天下，太康元年9月庚寅日，尚书令魏冠、尚书左仆射山涛、右仆射魏书、尚书刘石、司空张华等上奏说，臣听说自从有生灵就有君主，年岁的数量没有谁能记载，立德济世，弘扬人风，而登封泰山的共有74家，其谥号可知的有14家，沉沦寂寞连遗生都没有的，不可胜计。大晋的德性始自仲离，实际辅佐颛顼，到了夏商，世代掌管天地之事，在周代没有失去其统序。金德将兴，世代继名盛，外平蜀汉，海内归心，武功的盛大实由于文德。到了陛下受命登基，弘扬建立大业，众生仰慕归附。唯有江湖原乡之外，凶暴者凭借险固 历代不臣服。神谋独断，命将出头，兵威刚刚施加，数十天就荡平平定。擒获其首领，赦免其罪逆，云覆雨师，八方来同，声教所及，达到四级。即使皇帝远征，大禹远掠，周代累世，何以超过今日？至于那些玄石素文，底号潜载，象以数表，言以示告，即使古代的河图洛书的征兆，也不过如此。应该宣扬大典，李中岳封泰山禅梁赋，发布德号，表明至尊，享受天修，后代黎民，刻下千载的表记，波扬流芳的声音，使百世之下无不兴起。这是帝王的圣业，天人的至望。下诏说，如今陶寇虽然消灭，但外有帐塞警备，内有百姓未安宁，这是圣德之事，不是现在所考虑的。冠等人又上奏说，如今东边到大海，西边到流沙，大漠以北，日南郡的户门没有不归属的，茫茫雨季，如今实际已超过。天人之道已经周全，巍峨的功业已经显著，应当修整帝旗的礼仪，登上泰山封禅，向天地表达诚意，以回报人神的愿望，请求按照前次的奏请。诏书说，如今阴阳还未调和，刑罚正事还不恰当，百姓还没有得到安顿，怎么可以刻石记功而告成呢？下诏没有允许。冠等人又上奏说，我们听说处于帝王之位的人必定有利运的期限，天命的应验，救济亿万民众的功业必定有圣德的容止，告成的典礼，这些不可虚诬，也不敢谦让，自古以来的道理就是这样。而陛下明诏谦逊，屡次推辞这项礼仪，虽然圣德所在，却推让而不居位。三公的职责是主管天地，实际上掌管人物，国家的大事都取决于此。所以汉代的封禅不是这个官职，就不参与此事。我们前次上奏是陈述祖先的功业，天命又应验，陛下的德性符合四海，考察古制考核当今，应当修整这项礼仪。至于确定具体时间，需要五府上议，然后奏报。诏书说，虽然扫清了江表，都是临事者之劳，哪里足以告成？正希望群臣思考兴隆教化，以安定华夏，百姓获得安定，与他们一起休养生息，这是我日夜的愿望，不必再下发到各府了。冠等人又上奏，我们听说唐虞三代既是洪宫的君主，没有不养成天意，符合人心，登上界丘，踏过梁父，没有推辞的，大概是不可以谦让。如今陛下功勋高于百王，德性无与伦比，丰功伟绩，巍巍大业，实在不是我们所能详尽论述的。但圣旨劳苦谦逊，屡次自我贬损，实际到了却不应，退让美德而不居，缺失了皇朝的上等礼仪，阻塞了神灵的真诚期望，凭什么使大晋的典章制度与三皇五帝同封呢？我们实在不敢奉诏，请求按照前次奏请施行。诏书说，正应当共同思考弘扬大道，以安定各种事物，且等待他年，不要再纷扰了。王公及有关部门又上奏，自古圣明之君光宅四海，在名山封禅，记载于史籍的有74位君主。舜禹拥有天下时，巡狩四月，亲自推行其道。周易记载观览民俗，省察四方。礼记有生中于天的礼仪。诗经歌颂登上高山，都记载在典籍中。文王作为西伯来服侍殷商，周公以鲁国藩属列于诸侯，有的在岐山行祭，有的在泰山行事，只是凭借圣德还能做这些事。从此以后，功业浅薄而僭越奇异的不可胜数，但称号谥号没有泯灭，直到如今。何况高祖宣皇帝开创王业，海外有节，世宗景皇帝以丰功济世安定华夏，太祖文皇帝受命建立晋朝，平定蜀汉，陛下顺应时运龙兴，统一天下，恩泽遍及众生，威震无外。从前汉朝失去统绪，吴蜀鼎立，战事兴起以来将近百年，地势险要，民俗不同，人望隔绝，如今不羁的寇贼两代就平定了，若非聪明神武，先天而不为，谁能如此巍巍然有成功呢？我们侥幸在千载难逢时遇到运会，亲身感受大化，目睹太平，至公至美，谁还谦让呢？应当遵循先朝，效法古稀，在待月刻石记功，登封告成，弘扬礼乐制度，端正三雍的典礼，扬名万世， 以显扬祖宗，因此不胜大愿，敢冒死奏闻，请求告知太常，备好礼仪再上奏。诏书说，所议的确是历代盛世，但如今还不行，便批复拒绝了。哀帝即位，想尊崇张皇太妃，桓温建议应称为太夫人。尚书仆射江 A170 议论说，虞舜怀有仁孝之性，尽到世卿之礼，贵为天王，富有四海，但瞽叟没有立锥之地，一阶的爵位。舜的孝心如天无穷，难道能忍心父亲卑贱，不给他徽号来显扬吗？岂不是因为儿子没有封爵父亲的道理，礼穷一屈，无处安寝吗？春秋经说季季将归于京师，传说父母对于子女，即使成为天王后，还是称为我的季将，意思是子女尊贵不能加于父母。有人认为子女尊贵不能加于父母，那么武王为什么追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呢？周代的三王德性与天地匹配，王爷的兴起从此开始。因此武王仰循前代事业，于是尊奉天命，追尊祖先，表明不以子女尊贵加于父母。查考礼又不累长，见不累贵，又见尚且不能表彰长贵，何况敢赐予他们荣命呢？汉高祖有敢于嘉令的话而尊崇太公，荀悦认为孝莫大于严父，而以子女的尊贵加于父母，嘉令的话错了。到了孝章帝，不给假贵人上尊号，而后赐金银宝货，不是做儿子的道理不够，而是圣典不可逾越。在春秋时代，庶子继承国家，其母得以成为夫人，不知道是直接以儿子的命令封母亲呢，还是应当告于宗庙，用先君的命令来任命他呢？私下看到诏书要林轩拜授贵人为皇太妃，如今称皇帝侧命命令贵人，这就是以儿子爵封母亲，贵人北面拜授，这就是母亲臣服于儿子。天尊地卑，名位确定了，母贵子贱，人伦就顺了。虽然想尊崇贵人，实际上贬低了他，虽然想显明国典，实际上废弃了他。况且君主的一举一动，史官必定记载，如果记载在史册，以显示后世，岂不是不顺吗？私下认为应当告于显宗之庙，称赞贵人仁淑至极，应加特殊礼仪，以酬报养育之恩。尊奉先灵的命令，事情不取决于自己。妃后虽然是配君的名号，但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嫔，没有称妃的。桓公说应敬号太夫人，并非不妥。如果认为夫人名分较低，可以说皇太夫人。皇是君的意思，君太夫人在名分礼仪上是顺的。皇帝特地下诏拜为皇太妃。三月丙辰日，派监太保王恬授予喜寿仪服，完全依照太后的制度。又下诏说，朝臣不为太妃致敬，是否合理？太常将由议论，位号没有达到极点，不应敬礼致敬。孝武帝追尊讳姬正太妃为简文太后，下诏询问是否应当开幕。王寻回答，依据三祖追赠以及中宗敬后，都不开幕位，另外建造淫欲制度罢了。楚太后临朝时商议楚侯觐见的礼仪。蔡摩王彪制度认为，虞舜汉高祖还执子道，何况皇后呢？王者父亲没有拜礼。尚书八座议论认为，纯粹行子道则王道欠缺，纯粹行臣道则孝道亏损，认为在宫廷如同臣子，私下相见则让父亲居尊位为合适。汉魏旧立皇太子称臣，心里认为太子既然以子为名又称臣，臣子兼称于义不通，于是废除太子称臣的制度。至于认为孝经说用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君主，义兼臣子，则不嫌称臣，应当确定新李皇太子称臣如旧。诏书听从了。泰宁三年三月戊辰日，明帝立皇子衍为皇太子。癸巳日，下诏说李没有生而贵者，所以帝王的嫡子与世人同等。但汉魏以来尊崇储君，让官属称臣，朝臣都参拜，这很没有道理。我从前在东宫没来得及改正，如今也年幼，就要让前辈称臣，将使他日日习惯所见，视为自然，这怎能用来教育他呢？主管者应下发公卿内外通议，务必符合礼中。尚书令卞捆议论认为，周礼王后太子不参与朝会， 表明礼仪与君主相同，都是用来尊重储君，区别政敌。如果侍奉他如同君主，就不得不拜。太子如果保持谦逊，自然应当答拜。我认为皇太子确立时，交祭告天地，正位储公，怎能等同于皇子只是作揖而已？应当效法汉魏，全朝一同参拜。太元年间，尚书发符询问王公以下见皇太子的礼仪和所穿的衣服。侍中领国子博士车应议论，朝臣应穿朱衣戴泽，行拜礼致敬，太子答拜。查考经传不见此文，所以太傅杨户写信庆贺太子，自称叩头死罪，这就是行拜的证据。又泰宁三年夏，赵议论其礼仪，尚书卞捆认为应效法汉魏，全朝一同参拜。朱衣冠冕只用于朝廷，应只戴泽而已。朝议大多同意。太元十二年，讨论二王后与太子的先后次序。博士与弘之及尚书参议都认为陈留王是国家的上宾。皇太子虽然是国家的储君，还在陈位，陈留王应坐在太子之上。陈留王司马迈上表称病多年，请求放免罢退，下诏让礼官博士议论。博士曹丹说，司马迈作为祭主却没有执祭的日期，应与木子孟直之事相同。王彪之认为二王之后不应轻易废立。纪传中未见有已经为君而因病退罢的，应当知道古代没有这个礼仪。孟直、木子是正因为君，与陈留王不同。咸康四年，成帝临轩，派使者拜太傅、太尉、司空。遗著规定，太乐在前一天于殿庭悬挂乐器，门下省上奏，不是祭祀宴享，就没有设置音乐的制度。太常蔡摩议论说，凡是敬重其事，就完备其礼仪，礼仪完备则制度有音乐。音乐是用来敬事而名义的，不是为耳目之欲于，所以冠礼也用音乐，不只是在宴享。宴享有音乐，也是用来敬宾客的。所以细致出使楚国，楚子设宴款待他，细致推辞说不忘记先君的好意，赐予大礼，又加以完备的音乐。看这个推辞，晏乐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。公侯大臣是君主所器重的，所以欲作为他们起立，车舆中为他们下车，言谈称他们为伯舅。传说国卿是君主的副手，因此任命使节的日子，君主亲自临轩，百官陪列，这就是进士的意思。古代天子宴享下国的使者以及命将帅、遣使臣都有音乐。所以诗序说煌煌者华是君主派遣使臣的诗，又说采薇用来派遣他们，出车用来慰劳归还，帝度用来劝勉归来，都作乐而歌唱。如今任命大使、拜辅相，与夏国之臣相比，轻重不同。轻的确实有，重的也该如此。所以认为临轩遣使应有金石之乐。议论上奏后被采纳。汉魏就立，王公的群妾见夫人，夫人不答拜，心里认为礼无不答，更改为非公侯夫人答拜妾。至于认为礼制规定妾侍奉正室如同媳妇侍奉婆婆，妾为女君服丧一年，女君不回报，那么尊敬与媳妇相同而又加见，名位不同，本来没有仇报，礼无不答，意义不止此。先圣区别嫡庶之别，以断绝灵替的苗头，严明其防，还有僭越为礼，应当确定心理，自如其咎。诏书同意其议论。五礼的区别，其次是军礼，是用来调和外部，安定内部，保持大业，确定功业的。但战争是凶事，所以通过田猎来演习。汉代的礼仪，立秋之日，从交祭礼完毕，开始扬威耀武，在东门杀生，以敬献灵庙。其仪式，天子乘坐战车，白马红鬃，亲自执弩射生，生用鹿糜。太宰令业者各一人用货车装载，飞驰送往灵庙。回宫后，派使者携帛赏赐武官，武官练兵，演习战阵的仪式。杀生之礼名叫流，兵官都演习孙吴兵法64阵。古语说在车下车，只有此时施行。汉代通常以此为常。到献帝建安21年，魏国有关部门上奏古代四季讲武都在农闲时。汉西京继承秦制，三季不讲，只有10月都讲。 如今战事未息，兵士平时练习可以没有四季讲武，只需在立秋选吉日大朝车骑，名为阅兵，上合礼名，下呈汉制。上奏被批准。这年冬天，阅兵，魏王亲自执金鼓来指挥进退。延康元年，魏文帝为魏王。这年六月立秋，在东郊阅兵，恭亲相宜，王承华盖车，亲自指挥金鼓的节奏。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，又阅兵。武帝太始四年九月，咸宁元年，太康四年，六年冬，都亲自到宣武关，大阅众军，但不亲自指挥进退。从惠帝以后，这个礼仪就废除了。元帝太兴四年，下诏左右卫及各营教习，依照大习的仪仗制作谚语仗。成帝咸和年间，下诏内外各军在南郊的场地演习，所以那个地方因而得名斗场。此后藩镇还余等方伯往往越袭，但朝廷无事。汉魏旧例派遣将领出征时，符节郎在朝堂上授予符节与斧钺。后来荀彧等人制定的新礼规定，派遣将领时，皇帝亲临殿前上书接受符节与斧钺，这是依据古代兵书中跪着推车轮的仪式。五礼的区别，第五种叫家礼，宴饮冠礼婚礼的礼仪由此完备。周朝末年礼崩乐坏，兵设宴饮的规则很少能实行，冠礼婚礼饮食的礼法又多变迁。周礼虽有免服的数量，但没有天子加官的记载。又以礼说，公侯有冠礼是夏朝末年才创制的。王肃、郑玄都认为夏朝末年上下混乱，篡位弑君的事由此产生，所以制作公侯的冠礼，这就明确说明没有天子冠礼的证明。大夫也没有冠礼，古代五十岁后才授予爵位，哪有大夫的冠礼呢？周人五十岁而有贤才，就让他试任大夫的职务，仍然行事礼。所以占卜吉日，选定宾客，在座阶上加官以表明大夫成人，在客位行教礼，三次加官一次比一次尊贵，这些都是事礼罢了。然而汉代以来，天子和诸侯颇多采用这些仪式。正月甲子或丙子为吉日，可以行加冠礼，仪式依照冠礼。汉顺帝加官又兼用曹褒的新礼，皇帝初次加资布官、进贤官，接着加爵变、武变，最后加通天官，都在高庙举行，行礼后夜见世祖庙。王公以下初次只加进贤官，根据此文开始加资布官，是遵从古制在宗庙加官。魏国天子加官只加一次，其说法是世礼加三次，表示加官后有所成就。至于天子诸侯没有加官次数的记载，是因为他们登基临朝，地位至尊，德性完备，怎能与世相同。魏国太子加两次，皇子、王公、世子才加三次。孙玉认为加一次或加两次都不对。礼的教辞说，吉月吉日趁着岁星正当，月令合宜。据记载，鲁襄公在冬季加官，汉惠帝在三月加官，说明没有固定的月份。而后汉以来，皇帝加官都在正月。到咸宁二年秋闰九月，派遣使者为汝南王司马简加官，这说明不一定在年初。按理应在宗庙加官，然而武帝、惠帝为太子加官时，太子都到宗庙拜见，这也是仿效在宗庙的礼仪。目的，孝武帝将要加官，都先以敝帛祭告宗庙，之后又到宗庙拜见。惠帝做太子时，将要加官，武帝亲临殿前，派兼司徒高阳王司马圭主持加官，兼光禄大夫屯骑校魏华浩辅助加官。江东诸位皇帝将要加官时，先设好金石乐器，百官陪位，又预先在殿上铺设大床，御府令捧着冕冠、泽巾、簪斗、衮服交给侍中、常侍、太尉加泽巾、太保加冕冠。将要加冕时，太尉跪着读注文说，吉月吉日开始加官。皇帝庄重，思虑光大衮直，敬顺上天，以四海为法事，遵循祖先，永无止境，长寿吉祥，赐此大福。加冕完毕，侍中系上黑色丝带，侍中脱下皇帝的绛纱服，加上衮服冕冠。事情完毕，太保率领群臣举杯祝寿，王公以下三呼万岁才退下。 据遗著，只加一次责金和免官。太史十年，南宫王司马成15岁，按旧例应当加官。有关部门上奏议论，李治15岁为成童，国君15岁而生子，以表明可以加官。又汉魏派使者为诸王加官，不合古制。于是规定诸王15岁加官，不再加派使命。王彪之说，李和传中加官都在宗庙。据记载，成帝加官后，车驾外出到太庙拜谒，以告成功。这也是仿效在宗庙的礼仪。魏齐王正始四年，立皇后甄氏，其礼仪已不存。武帝咸宁二年，清陵殿前派太尉贾充册立皇后杨氏，即纳道后。于是大赦，赏赐王公以下各有等差，百官进献贺礼。太康八年，有关部门上奏婚礼纳旨，天子婚礼用玄勋数帛，加玉圭马八匹；王侯用玄勋数帛，加玉璧马四匹；大夫用玄勋数帛，加羊。古代以兽皮和马作为停食，天子加骨龟，诸侯加大章，可依照周礼将玉璧改为玉章、羊、宴、酒、米，玄勋照旧。诸侯婚礼加纳彩、告期、亲迎各用帛五匹，以及那征用马四匹，都让夫家自备，只有玉章由官府提供。尚书朱整议论，据魏国旧例，王娶妃、公主出嫁的礼仪，天子和诸侯以兽皮和马作为停食，天子加骨龟，诸侯加大章。汉高后制定聘礼，皇后聘礼黄金200斤，马12匹，夫人黄金50斤，马4匹。魏国王娶妃、公主出嫁之礼用绢190匹。晋朝建立，旧例用绢300匹。诏书说，公主出嫁依靠夫家，不应多备办物品，赐钱足够就行，只给玉章，其余照旧例。成帝咸康二年，清陵殿前派遣使持节、兼太保、领军将军诸葛辉、兼太尉、护军将军孔瑜，备齐六礼物品，拜皇后杜氏。当天入宫，皇帝亲临太极殿，群臣都来祝贺。祝贺是不合理的。帝王婚礼，礼制没有相关规定。春秋纪公逆王后于祭《谷梁传》《左传》的说法与《公羊传》又不同，而自汉魏以来的旧事都缺失简略。武帝、惠帝纳后，江东又无遗著，所以成帝将要纳度后时，太常华衡才开始与博士参定礼仪。依据杜预《左传》的说法，主婚只是提供婚礼的敝帛而已。又周灵王向齐国求婚，齐侯问晏桓子，桓子回答说，夫妇所生若如人，姑子妹则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如人。这是天子的命令，可以向下传达，臣下的回答可以直接上达。先儒认为左丘明详细记录这件事，大概是为帝王的婚娶之礼。所以成帝亲临殿前派使者称制拜后，但其遗著又不完备留存。康帝建元元年纳皇后处事，遗著中殿前侍卫不设矛头。殿中御史上奏，如今迎皇后，依照成功皇后入宫时所用御物，而遗著中皇帝滚冕升殿，不设矛头，请求酌情处理。又据记载，从前迎宫皇后只制作青龙旗，其余都用御物，如今应当亲临殿前派遣使者，而设置五牛旗、矛头、碧罕一并出用，所以导致现在缺失。诏书说，之所以穿法服升太极殿，是为了敬重开始，所以完备礼仪，如今怎么说反而缺失所重而撤除法务呢？又恭皇后神主入庙，先帝诏令皇后礼仪应当降等，不应设置五牛旗，如今却仍旧设置它。既然不设置五牛旗，那么矛头、碧罕之类的东西就容易备办了。又下诏说，旧制已难做标准，况且在当今完备也不适宜，府库的储备只应供给军国费用。法服仪式粗略备办，其余副品杂器停止供应，目的升平元年将要纳皇后合适。太常王彪之大量引用经传及各种旧例来制定礼仪，深则公羊传婚礼不称主人的说法。又说，帝王对于四海没有不是臣妾的，即使父兄之亲、师友之贤都是纯臣， 崇尚三纲的开始，以定乾坤的夷则，哪有上天之父的尊贵，却以臣下的命令来纳配偶；哪有臣下的卑下，却称上天之父的名义来行大礼。远寻古里，没有帝王这种制度；近求史籍，没有帝王这种先例。于情理不安，于义理不通。据咸宁两年纳到皇后时，弘训太后母临天下，却没有命令妻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的记载。又考察大晋以行之事，咸宁旧例不称父兄师友，那么咸康年间华衡所上的礼仪合乎旧制？陈于建认为，如今纳后的仪制应一律依照咸康旧例，于是听从了他。华衡所定的礼仪依据汉朝旧制和晋朝以行的制度，所以王彪之多依从咸康，原因在此。只是认为娶妇之家三天不举乐，而咸康年间群臣祝贺是失礼，所以只依照咸宁年间进献贺礼，不再祝贺。其告庙、六礼板文等仪式都是王彪之所定。那采版文喜书说，皇帝咨询前太尉参军何其混沌元气始生，肇始人伦，至于夫妇，以供奉天地宗庙社稷。与公卿商议，都认为应遵循旧典。今派使持节、太常王彪之、宗正司马宗以礼纳采。主人答道：皇帝加命，访会于卑陋之族，充数采择。臣从祖地故散其侍郎何准之遗女，未受教训，衣饰容貌如常人，进城旧章，素奉典制。前太尉参军都乡侯奋土臣何其叩头顿首，再拜成诏。问明版文说，皇帝说咨询某官某姓，阴阳配合，承天统物，正位内功，必代民族，重申旧典。今派使持节、太常某、宗正某以礼问明。主人答道：皇帝加命，使者某道再次宣誓忠诏，问臣民族。臣族女为父母所生，是先臣故光禄大夫与楼侯何真之遗玄孙，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何运之曾孙，先臣故安丰太守关中侯何瑞之孙，先臣故散骑侍郎何准之遗女，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孔宙之外曾孙，先臣故事中关内侯孔仪之外孙女，年十七。进城旧章，素奉典制。那几版文说，皇帝说咨询某官某姓，人谋归卜皆从，都说真吉，尽从典礼。今派使持节、太常某、宗正某以礼纳吉。主人答道：皇帝加命，使者某再次宣誓忠诏，太不大吉。臣卑陋之族，忧惧不堪，尽成旧章，素奉典制。那纸板文说，皇帝说咨询某官某姓之女，有母仪之德，窈窕之姿，如山如河，一奉宗庙，永承天作，用玄勋皮帛，马扬钱币，以彰典礼。今派使持节、司徒某、太常某以礼纳旨。主人答道：皇帝加命，降昏于卑陋，以上宫之礼尊崇，以典礼恩宠，备物典册，进城旧章，素奉典制。请期版文说，皇帝说咨询某官某姓，与公卿谋划，用太室圆规，无不吉利，遵循典礼。今派使持节、太常某、宗正某以礼请期。主人答道：皇帝加命，使者某再次宣誓忠诏，即日为某可迎。陈进城旧章，素奉典制。清营版文说，皇帝说咨询某官某姓，遂即月令，即日为某率礼以迎。今派使持节、太保某、太尉某以礼迎。主人答道：皇帝加命，使者某再次宣誓忠诏，即月即臣备礼以迎。上宫宗亲同志，复借近臣百辆，臣蝼蚁之族，委承大礼，忧惧战栗。进城旧章，素奉典制。某叩头承诏，都如初次回答。孝武帝纳王皇后，其礼仪也是如此。纳采、问明、纳吉、请期、亲迎，都用白燕、白羊各一头，九米各十二壶。只有那征用羊一头，玄勋用帛三匹，绛帛二匹，绢二百匹，兽皮二张，钱二百万，玉璧一枚，马六匹，九米各十二壶。这就是郑玄所说的五宴六礼，其归马制度、备物数量与太康年间所奏又有不同。古代昏官都有教礼， 郑玄的教文三首都存。生平八年，尚书台问银皇后大驾应否做鼓吹。博士胡讷议论，林轩遗著缺失，没有设置鼓吹的地方，又没有举徽名中的规定。太常王彪之认为婚礼不举乐，鼓吹也是乐的总名。遗著之所以没有，是依据婚礼，如今因被设而不演奏，当时采用了这个意见。永和二年立皇后时，朝廷讨论是否应该庆贺。王树说婚礼是家礼，春秋传说娶妻是大吉，但不是通常的吉庆。又有传说郑国的子喊到晋国祝贺晋侯夫人，邻国尚且互相庆贺，何况臣下呢？如此说来就应该庆贺，只是不在婚礼后三天之内罢了。如今趁着庙建完成婚礼而庆贺，也是一项礼节。王彪之议论说婚礼不奏乐不庆贺，这是礼的明文规定。传中说子喊到晋国祝贺夫人，既没有经文依据，而且传也没有说这是合乎礼的。礼规定娶妻后三天不奏乐，这说明三天之后自然可以奏乐。至于不庆贺，没有三天的界限，恐怕三天之后本来就没有应当庆贺的礼节。又说礼记之所以说祝贺娶妻，是因为参加酒食而说些庆贺的话。我认为没有直接相贺的体例，但有送礼共同庆贺的义理，这是如今世上通行的做法。当时最终没有举行庆贺，穆帝要立皇后想用九月，但九月是祭月。范汪询问王彪之，王彪之回答说礼中没有祭月的说法，我不敢因为自己没见过就认为没有。博士曹丹、徐讷等人都说没有祭月的文字记载，不应当有妨碍。王洽说如果有祭月，那就应当还有纪年。太元十二年，台省发文书问皇太子已拜谒太庙，朝臣敬奉庆贺，是否应当进献礼物。国子博士车胤说百官卿士都参与盛大的礼仪，恭敬的行礼跪拜，不必再进献礼物。只有地方长官没有目睹大礼，如果不进献酒肉贡品，就无法表达他们的诚意，所以应当进献礼物。就像元旦大贺，地方长官没有不进献礼物的，而朝臣只需呈现玉璧而已。太学博士与弘之议论说查考咸宁三年，始平王、濮阳王等新受封，有关官员奏请按照旧例允许京城近臣、诸王、公主应当朝贺的再进献礼物。如今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，既已隆重确立，普天同庆，我认为应当进献礼物祝贺。徐淼与宇弘之意见相同，又引证说一旦有了元粮，喜庆在于此。分封诸王以及新宫进献礼物已有先例，而且都已经瞻仰致敬，再举杯祝寿应当也没有疑问。东晋以来太子结婚纳之礼用玉璧一枚，兽皮两张，不明白这是依据什么。有人认为兽取其威猛而有斑纹色彩，欲象征德行而有温润之志。寻思规章也是美玉，豹皮色彩斑斓，用来比喻君子。王素在纳指词中说黑色浅红色的树帛，成对的鹿皮，燕羊。前汉聘皇后用黄金200斤马12匹，也没有用羊的旨意。正式的婚物赞说羊是吉祥，那么婚礼中用羊是从汉末开始的，帝王六礼还没有用羊。所以太康年间有关官员奏请太子结婚，那征用黑色浅红色树帛加羊马各两对。武帝太史十年将要行聘礼拜寿三夫人九嫔，有关官员起奏按礼皇后聘礼用古规，没有窃印礼品的制度。诏令说拜寿可依照魏朝旧例，于是皇帝林轩派使者持节监太常拜寿三夫人，兼御史中丞拜寿九嫔。汉魏的礼制说公主有自己的府地，娶公主的人到公主府地成婚。司空王朗认为不可行，以后便改革了。太元年间公主那征用兽皮豹皮各一张作为礼品，难道不是说婚礼不分王公的等级，所以取用兽豹来尊崇这件事吗？礼有夏商周三王在交响举行养老礼的记载，以及享设饮酒的制度，周代末年被废弃。汉明帝永平两年三月，皇帝开始率领群臣亲自在辟雍供养三老五更，举行大赦礼。郡国县道在学校举行乡饮酒礼， 都祭祀先圣先师周公、孔子，用太牢为祭品。孟冬也这样做。到为高贵襄公甘露二年，天子亲自率领百官举行养老礼。当时王祥任三老，郑晓彤为五更。其礼仪制度已不存，但汉礼还在。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，皇帝亲临毕雍举行襄迎九礼。诏令说，礼仪废弃很久了，如今才再次讲习旧典。赐给太常卷一百匹，称博士级学生牛和酒。咸宁三年，惠帝元康九年，又举行这项礼仪。魏正始年间，齐王每次讲完经书，就派太常在辟雍试殿先圣先师，不亲自参加。到惠帝、明帝做太子时，以及闵怀太子讲完经书，都亲自在太学试殿。太子向先师敬酒，中庶子向颜回敬酒，成帝、穆帝、孝武帝三位皇帝也都亲自试殿。孝武帝时，因太学在秦淮河南岸，离皇宫很远，有关官员商议依照升平元年旧历，在中堂临时设立行太学。当时不再有国子生，有关官员上奏应当恢复二学生120人，太学生选取现有的60人，国子生临时选拔大臣子孙60人，事情完毕便停止。奏书被批准，试殿礼结束后，汇集百官六品以上官员。汉朝礼仪，暮春上四日，官员和百姓都到东流水中洗濯，清除身上的污垢。但从位以后，只用三日，不用上四日。晋朝中期，公卿以下至于庶人，都在洛水边洗濯。赵王司马伦篡位时，三日那天在天泉池聚会，诛杀张陵。怀帝也曾在天泉池聚会，赋诗。陆机说，天泉池南边石沟隐喻沟水，池西边堆积石头建成戏堂，本来是用流水传杯饮酒，也没有说到取水。元帝又下诏取消三日弄具。海西宫在中山建流杯取水，宴请百官，这些都是有关的事。九月九日举行马射。有人说，秋季是金的季节，讲习武士练习射箭，仿效立秋的礼仪。